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中间。聚会所的喜欢直接翻译就支搭帐篷，住，神搭一个帐篷在我们中间。这都跟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的日子非常像，我们今天在世上也还在流浪，神的帐幕在我们当中，我们也还在流浪。可是这个流浪呢，又像祝棚节一样是丰收的，这个流浪是蒙福的，这个流浪神的丰收和蒙福也还是有孤儿寡妇穷人跟我们在一起。只要我们还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就有，但是只要有神的恩典，我们就一起也 欢喜。所以祝棚节的意义，我觉得在对今天的基督徒是意义非常丰富的，就是我们很喜悦，神给我们的很丰富，但是我们也好像还在流浪一样，我们也还在这个地上没有长存的家，我们也还在跟主一起流浪，一起走，跟孤儿寡妇一起，是丰富的，是喜悦的，是像尼希米记那里讲的，是像撒加利亚书，甚至像启示录里所讲到的，也是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开始讲到的，我们也仍然在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是我们也已经到了一个家乡，到了一个城，到了一个国，这个城是耶路撒冷，这个城是台北，这个城是你的教会，这个国是神的国，这个国是大卫的国度，这个国是天国，这个家乡是摩西在诗篇九十篇讲的，这个家乡就是上帝，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回到神那里才算回到家乡那里。但是我们今天因为还在过渡的阶段，所以我们也还在住棚，我们还在住帐篷，在这个应许之地居住帐篷，但是我们非常的欢乐，是有孤儿寡妇，我们非常的欢乐。耶和华在我们一切所办的事上要赐福给我们。十六节，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这是三大节，三大节可以分成我们刚刚讲的那些节日啊，但是基本上就是三大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啊，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十五节讲，谁都不可以空手朝见我。我们到神面前，都要把东西给上帝。但是，我们怎么不空手朝见主呢？因为神把东西给我们，我们怎么可能空手朝见他呢？神没有给我们，他向我们要，那是苛刻。神给了我们，我们不给他，那就是得罪上帝了。我最近看一本书啊，王瑞珍老师写的，应该是《神国侠侣》，是不是？讲到是就是到塞外去传福音，那个耶路撒冷，回耶路撒冷的传道团的。哦，他们那个意象里面就是为什么要把这个从新疆从蒙古这一传回耶路撒冷这个事情给中国人？他们说神跟他们讲，这个是在抗战的时候的有人意象说，不要叫你们中国的教会在建筑的时候太贫穷了，就是都没有传福音给任何其他的民族和国家。那这个意向能不能继续的扩展下去我们不知道，有人说可能可以哈。我总觉得我们华人哈，在侍奉主的事上，在爱人的事上实在是太贫穷了，比较起来比西方人比韩国人都差很多。什么时候圣灵会有个大复兴，让我们彻底撇弃我们这种自我中心哈，我们这种天朝观，觉得我们是世界最棒的民族哈，也许什么时候这种福音的传福音的动力才可以去啊。 但我那句话很刺激，虽然那不是圣经上的话，那是他们领受异象那群人哈。那个献给无名的传道人边云坡也是这一批异象里的一个，就是神要让我们有这个把福音传给回教徒和犹太教的这个祝福，免得在见主的时候我们是空手见主的，很丢脸的哈。好，谁都不可以空手见主，你总有五饼二鱼，你总有那一点点的，像那个穷寡妇，你还有一点点的一把面一点油，你总有的。你什么都没有了，你一息尚存，向神祷告，神就可以做非常奇妙的工作。这个世上没有人太贫穷到不可以给主，因为主给了我们。十七节，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着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个人要照自己的力量，如果你单看这节经文，那就很糟糕了。那就是我们要尽力啊，那就是常常在教会里面所看到的毛病，就是啊，我们要尽力的服侍啊，做这个做那个，然后一点没有想到主的恩典，大家就服侍的非常非常的累，非常辛苦。但是下面有这一句话，就是照着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我们的力量来自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的力量来自神给我们的福分，而且这个是凡有的还加给他的。愿意奉献，愿意侍奉，就不是静态的侍奉完了就完了，神会继续越给我们越多，越给我们越丰富。神是很严厉的，各位，神给那个五千两银子、两千两银子、一千两银子的，还有那个另外在路加福音讲到每一个十个仆人每个一两银子，那大同小异的。神是非常有恩典的，白白给你，但白白给你，他向你要起来的时候也非常严厉的，你不可以让他的银子没有生利息。甚至我们讲过，他给你，你一文不少还给他，你都要被丢在外面哀哭切齿。你最少你要有点利息，你没有赚一倍要有点利息。你说太苛刻了，不苛刻，因为他的恩典就是这么丰富。那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三节，我们也真是很遗憾的说，但在教会历史上也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真的按着力量甚至过着力量在奉献的，常常是比较贫穷的，比较弱小的。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就讲到马其顿教会跟哥林多教会的不一样。马其顿教会跟哥林多或者雅盖尔教会不一样的，就是马其顿教会穷得不得了，又穷又有患难又有试炼。哥林多教会呢，就是物质上的金钱不缺乏，圣灵的恩赐也一样都不会不如人。这保罗在哥林多前后书都一再跟他们讲，很丰富。哥林多教会跟老底嘉教会很像，物质上很丰富，属灵的恩赐也非常多，可是保罗说你们不属灵，我不能把你们说成属灵的，你们也有很多圣灵的这些恩赐，但也不能说你们是属灵的。在哥林多前书就讲到，因为他们没有什么爱，没有从上帝来的爱。哥林多后书就是也是一样，你们没有从上帝来的爱，以至于这些物质上祝福甚至属灵的恩赐给你们的情形，你们总是不愿意分享出去。相对的，马其顿教会就有点像腓拉铁非教会，非常穷，非常多的试炼，非常多的患难，但是他们有满足的快乐，而且他们是按着力量过着力量，甘心乐意的捐助，捐助到一个地步，不是一天到晚保罗要发代祷信请人捐钱，而是保罗要发代祷信请人不要捐钱，是保罗要跟他们讲不要再做了。他们一再求，他们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而且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各位，这真是一个奉献的好态度，这真是一个侍奉的好态度。不像我们今天看到的，不管是献钱或者是侍奉，常常都有妖侠的口气啊。给你这么多钱，你要怎么样怎么样，要不然我以后不奉献了。 这种在教会里最可耻的金钱政治常常会出现。因为我是大佬，我的奉献钱很多，所以大家要很看得起我。服侍的时候也常常有这种态度，就是不顺服。注意，是先把自己献给主，献给主就不会什么要求这要求那，然后是归附我们。给钱的人有那个谦卑的态度，而不是大佬的态度，那是我们非常需要学习的，那是我们华人教会尤其需要学习的。你出钱不要有大声音，否则把你的肮脏钱收回去。这是马其顿的教会，那哥林多教会就刚好相反了，声音非常多，雷声大雨点小，总是只有声音没有动作。那个孙一礼弟兄在华神念书的，他父亲是在聚会所以前是管钱的，他就说他发现很多次教会有巨大需要的时候，哎，后来问题都解决了。他本来以为都是哪个有钱人奉献，后来他爸说都不是，不是的。感谢主哈，我们不是看不起有钱人，我们不是看不起有权有势的人。各位，这也是一种嫉妒，这也是一种骄傲，这是一种自卑感，也很不应该哈。那么神给我们的哈，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是在一个没有信心的人，或者我们在学习十字架道路的时候，我们总感觉神向我们要求的是过于我们所能给的，对不对？要爱人啊，要饶恕啊，要圣洁啊，要远离罪恶啊，我们都觉得，哎呀，主啊，你都没有考虑到我们的人性啊，考虑到人性，神就不要来救你。神给你的恩典都超过你的人性的一切。像这里马其顿教会，他们在患难中有喜乐，在穷乏当中乐捐，不是在有钱的时候捐，也不是在平顺的时候喜乐，是在患难中有喜乐，在穷乏的时候乐捐，而且是求，而且是顺服。神给你力量，你就能尽力的做，而且超过你所能想到的你的能力，而且这是活的，会继续不断的。你越超过，神给的就越多越丰富。另外一个例子是马可福音第十四章，马可福音十四章第八节，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做的是尽了他所能够的。当然这是神的恩典。这句话是那个盲眼的诗人芬尼·克罗斯比死的时候，他坟墓上人家刻的这句话。他是一个瞎眼的诗人，他看不到，但他写了8000多首颂赞上帝的诗歌，尽他所能的。我们看得见的人唱的歌都不到8000首，8首有没有都不知道。他看不见的人写都写了8000首，尽他所能的。而他尽他所能的，在这里这个伯大尼的玛利亚做这个事，还惹了一大堆的有权有势的男人的愤怒哈，生气。他尽他所能的。好，回到申命记16章17节，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按自己的力量讲得更完全一点，就是凭着信心了，凭着神给我们的信心去做了。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9章也再讲到说，这个个人第9章第7节，个人本心所酌定，不要为难，那么神会祝福你的。这也希望越来越活，也不要只想到金钱。各位，所有的包括饶恕人、爱人、侍奉，都要想到我们越来越丰富的照着神给我们的福分奉献礼物，不是想要投资，那投资就是在投机了，是感恩哈。申命记16章18节，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睛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你要追求至公至义，好叫你存活，承受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 你为耶和华你神筑坛，不可在坛旁栽什么树木作为木偶，也不可为自己设立柱像，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恨恶的。当神给我们丰富的时候，我们守节，我们记得过去的患难和艰难，我们经验现在的丰富而给人家。但是在旷野的时候，甚至在做奴隶的时候，和到了迦南地的时候，我们既在罪恶当中，也都会有一些事情，那些事情就是有不应该发生的争吵。在以色列人做奴隶的时候，他们就发生了这种欺负人的事情，摩西还来调解，对不对？摩西还对那个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欺负你的弟兄？你已经被欺负，你记得被欺负的痛苦，你怎么还欺负你的弟兄呢？那个在斯蒂凡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那个欺负邻舍的，出埃及记没有这样讲，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那个欺负人的不但欺负他的弟兄，还把摩西推开。做奴隶的时候真是贱的，你做了奴隶被人家欺负，你有力气去打埃及人吗？不打埃及人，还用你的力气打那个比你弱小一点的奴隶，这真是很丢脸很可耻。当然我们都常常犯这样的错误。那在旷野的时候同样有这个情形，总需要审判官，叶特罗这样教导摩西。摩西后来在生命记一开始我们也看到，就是有争执，人总是有争执，需要有判断，需要有人来判断。到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也同样有这个情形，需要判断怎么做才是对的。那我们也都看过，尤其在出埃及记里，要做一个好的审判官，一定需要熟悉上帝的话。熟悉上帝的话，我们也说一定就要有上帝的灵，否则上帝的话还不是可以像魔鬼一样用来试探人，用来定人家罪，用来对自己有利，像亚哈王一样。那什么叫不屈枉正直？最起码的两个，不要看人的外貌，也不要贿赂。不要看人的外貌哈，包括不要看到她是一个美女哈，就特别的判断她是对的。这个我也看过很多的这种小说里面，尤其像现在陪审团通常就是平民组成的，没有受什么训练，其实受训练也是一样。那个被告啊或者原告啊，如果是一个美女，往往可以楚楚动人又流眼泪啊，如何的就左右那个陪审团的想法。我们不要看人的外貌，神要我们看内心，也因为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好的判断者，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人的心。那我们怎么才能看到人的心？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你必须胜过你自己的肉体，包括金钱还有各方面的引诱，你才能够判断的正确。这个属灵人常常借着十字架破碎你才看得清楚，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讲的。另外一个我们容易判断错误的就是受了贿赂，贿赂把我们的眼睛变瞎了。那当然在审判的时候你就无可推诿了，因为是你眼睛看得到的时候你收了贿赂。那更不要拜偶像，也不要在坛旁边做个陪伴的偶像，这也是我们常常有的。就是到后来你常常看到秋坛还没有废去，是这个王很好信靠上帝，可是总还留了那么一点点给魔鬼留地步的时候，总还有那些面教。你是已经在耶和华的坛旁边了，你足坛感谢了，但是那个秋坛那个偶像还在身边，你总觉得多一点会怎么样怎么样，就给你更多的妨碍了。这都是上帝所恨恶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